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玩意安迪。那么在这一讲当中呢，我们继续接着上一讲，给大家讲解有关于全球各地的这个琥珀的产地。那么在上一讲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可以说在全球目前市场上以及在历史当中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琥珀的产地，就是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它所产出的这个海漂量。那么在这一讲的第一段呢，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琥珀的产区。可以说今天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琥珀蜜蜡呢，除了波罗的海的以外，数量非常多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地区的，那么这就是缅甸以及缅甸所产出的缅甸矿珀。那么所谓缅甸矿珀呢，都主要是产自这个缅甸的北部啊。关于缅甸矿珀的开采呢，可以说呢在20世纪才达到高峰，但是其实对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久远的。那么在咱们中国东汉时期啊，荀悦所做的一部这个关于西汉的编年体史书《汉记》当中，就已经有关于这个缅甸琥珀的这个记载。那么这个缅甸琥珀呢，今天我们在市场上操作当中会发现它的一个几个特征啊，第一个就是它的体积会有一些非常大的啊，就它这个体量会非常大。与波罗的海琥珀相比呢，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像是有将近三斤啊、四斤啊、五斤重一块的这个缅甸的这个矿珀，而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当中，我们就很少能够见到有这种尺寸的这种产出。但是因为它是一种矿珀，所以它也伴随着一些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杂质啊，还有杂裂等等，都明显的是多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琥珀。所以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一些体量虽然非常大的缅甸琥珀，但是它内部的纯净度啊等等都比较差。当然这也决定它的价格，其实在这种产品上价格并不是很高。但是缅甸矿珀仍然它一些自己独特的优点。第一来讲，就是缅甸矿珀的多变性应该是可以说是强于波罗的海琥珀的。大家都知道波罗的海琥珀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珀、蜜、蜡三个字可以总结，但是缅甸矿珀呢，它的这个产出的品种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简单来提一下，什么后面还会细讲啊，比如它有金珀、金蓝、根珀、棕珀、血珀等等。尤其这个血珀，大家一定要注意，缅甸到今天啊，仍然会出产一些纯天然、无优化、无烤色的这个非常优质的血珀。那么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而且缅甸矿珀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块琥珀可能包含刚才我在上面讲的这几大类琥珀当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就是等于这一块琥珀的颜色的变化可以说是无穷的。这是缅甸矿珀的一个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那么另外一方面，缅甸矿珀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硬度是相对于其他琥珀来讲呢是比较高的。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缅甸矿珀今天在市场上啊仍然是一种就是非常受人关注的，然后拥有着这个极高的这个价值的一个琥珀的收藏品种。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的后半段当中呢，我们把咱们的这个目光呢转向美洲。美洲呢也是这个咱们地球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琥珀的一个这个产区。那么我们想到美洲的琥珀，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就肯定是今天在市场上价格非常高非常引人注目的什么呢？多米尼加琥珀啊，或者说多米尼加蓝珀。那么首先大家应该知道多米尼加呢是一个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那么多米尼加琥珀呢主要有两个产地，一个呢是在该国的圣地亚哥和普拉塔港之间的这个北方的山脉，但是呢因为长期的开采啊，这个产地呢已经基本来讲是开采一空了。那么另外一个产地呢是位于该国西部的厄尔山，这个具体来讲应该是从1970年开始的这个广泛的开采，所以说现在我们可能得到的多米尼加的琥珀呢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个产区。不过关于多米尼加琥珀，尤其是多米尼加蓝珀呢，我们需要多说几句是什么呢？就第一点来讲，其实并不是所有多米尼加的这个琥珀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蓝珀，因为多米尼加琥珀呢也是属于矿珀的一个种类，所以说呢它也是会有非常丰富的颜色，比如我们看到有金色的呀、橘黄色的呀，当然还有我们最常见的啊，也是最名贵的蓝珀。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所有多米尼加蓝珀都呈蓝色，或者都绝对是蓝色，它有一些呢其实也带有一些其他的颜色。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绝对并不是 所有的多么尼加的蓝珀都一定呢是天空蓝。那么这几点呢，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讲解多么尼加蓝珀分级的时候再来逐渐的分析啊。但是最后还要提点，就是因为多么尼加蓝珀嘛，也是属于这个矿珀的一种，所以说它的这个绝大部分呢都是有杂裂，都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我们能出到的宝石级的多么尼加的这个蓝珀，才会在今天市场当中显得呢是这么的珍贵。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提及了这个多米尼加琥珀呢，和多米尼加蓝珀呢，那么另外一个关于来自于这个美洲大陆的这个琥珀就不得不提了，它就是墨西哥琥珀啊，墨西哥矿珀，或者被称之为这个咱们现在市场上最主流的品种墨西哥蓝绿珀。那大家都知道呢，墨西哥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一个非常非常悠久的而且神秘的人类文明，就是玛雅文明。那么在玛雅文明的记载当中呢，就有拿琥珀入药的记载。如果这个记载史实的话，有可能玛雅文明是所有人类文明当中最早使用琥珀的一个文明。那么因为我本人呢经常去美国的收藏市场进行考察呀，有时候也会进行一些收货一类的活动，所以我对这个墨西哥琥珀还是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那么首先呢，它跟缅甸矿珀一样，因为它本身也是矿珀嘛，有非常大体量的产出。然后大体量的这个琥珀呢，往往可能都伴有一些杂裂，这可能是所有矿珀的一种共性。那么非常好玩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有时候我们在美国市场上会见到一些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难以理解的这个琥珀收藏品。比如我曾经见过一块墨西哥的琥珀被雕成了一个这个龙啊，恐龙从卵里刚刚孵出来的这个过程，就左边是个蛋啊，右边是个龙，然后当然它们是相连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虽然很好玩，但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艺术品有一个要求，叫什么，叫图必有意，就是你不管是雕一个还是画一个，这东西得有意思，然后意必吉祥，你这个意思一定要是好的，是正能量的。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这个一个恐龙从蛋里孵出来的过程这个正能量在哪，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当地的手工艺人的一个手工制品。当然他所选择的这个琥珀呢一定是一个达不到宝石级的，然后杂裂比较多，但是体积比较大，因为那个东西我记得大概有500克啊，体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琥珀来雕刻而成的。那么提到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矿珀，尤其是墨西哥蓝绿呢，今天很多人在拿它与这个多米尼加的这个蓝珀进行比较。那么这儿呢我们简单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墨西哥蓝绿不一定都有绿，而多米尼加蓝珀不一定没有绿。所以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以天空蓝为最高标准的话啊，好的这个墨西哥蓝绿珀的这个蓝度不一定低于次的多米尼加蓝珀的这个蓝度。那么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面给大家继续详细的讲解。那么在美洲啊，其实除了这个多米尼加还有墨西哥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主流的这个琥珀的产出，但是因为这个在市场上很罕见，所以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讲解了。那么还是非常给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小玩意安迪，我的个人微信是 344-900403 啊，我的个人微信是 344-900403。再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